我们前两次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了两个重要的背景嘛，就是说，第一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非常欣赏的教会，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一群弟兄姊妹，所以他的这个口吻啊，这个语气啊，或者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就好像如果你和一个你很信任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什么戒心啊。说这个戒心可能这个用词有点太重，但是你就可以畅所欲言，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啊。你不会想说，哎，我说了这话他会怎么解，对吧？他跟格林多教会讲同样的话语的时候，可能他就会考虑到什么东西我能讲，什么东西我不能讲，到底我讲出来的东西这些人能不能听得进去，能不能接受得了。第二个，我上次我们集中在讲到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要在爱心和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可能是他写这本书信所要达到的最主要的目的。今天就来到这一段，所以这一段下面嘛，从十二节到一直到这个26节，他把这个所讲论的事情的注意力对象从那边的弟兄姊妹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以及他对这些事情是怎么看，他心里是去怎么思想，对吧？因为当时他在监狱，我们知道监狱书信大家通常讲四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再加上一本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是针对某一个个人一个请求，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都不太讲到他的在监狱中这个问题，以弗所书基本上就没有，那么哥罗西书大概带了一下说我在捆锁之中是为了叫福音兴旺，一笔带过。所以腓立比书就是他就会在这里花大量的篇幅来剖析自己的这个心情。那么今天这一段我觉得他是在讲对于他坐监牢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看，后面那一段从19节到26节的时候是在讲到他对于生死要阐明他自己他的思路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会这样。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他先把结论告诉大家，我所遭遇的事就是他坐在监牢里这个事情，一个结果就是让福音更加兴旺。他怎么也得到这样的结论呢？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人会因为保罗受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比如说今天假设美国这个形势越来越糟糕，宗教自由没有了，有一天蒙哥被抓进监狱里了，那我们在座的会不会因此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以前读的时候总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保罗他虽然坐监牢，但是他是有人可以去探访他的，对于属于软禁那种状态，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你去看保罗当时坐在监牢里有2年之久，这个道就传开了，有很多人去看他，当然他不能随便走动，大家一去一探访他，一看哇，这个人尽管在坐监的时候还那么喜乐那么满足，耶稣的生命那么样彰显，所以说我就更加的放胆传神的道。就比如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传道人被抓到监狱了，那你觉得就外面放胆传神的人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是少了，是吧？但是后来又福音又蓬勃的发展起来，因为那些坐监牢的传道人好像被火炼过一样，通过监牢。Okay？ 所以说这里其实挺不太容易理解的。回到前面这一节，就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个话语还有什么好说的吗？这不是很明显吗？对吧？他好像我觉得后面少写了一句，就是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为基督的缘故。使徒行传的24章啊，你要想他为什么最后被抓进了监牢，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他的罪名是传福音吗？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因为他把那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然后有一帮人就没法挣钱了吗？然后就把他告到官面前，告到官面前的罪名是什么？有点类似，罪名向来是什么？引发骚乱，搞政治动乱。所以说你去看24章，这里是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啊，就是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啊。我头一次注意到这个还有一个辩士，这个辩士的就是大概就是律师了啊，跑到这个巡抚控告保罗。当时的巡抚已经不是比拉多了，是腓利斯大人， 然后前面这段都不太重要，先说一段这个场面话啊。腓力斯大人听着高兴的话，你得以大享太平，治国的弊端因着你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啊，这个陆家记录的怎么这么详细？你感觉的确实很像当时的情景哈。唯恐多说，你嫌繁琐。大人你这么忙，现在天下一切太平哈，我们这儿就不多说，怕烦着你。但是求你宽容听我们说这几句话，所以后面这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一般，这个人就是保罗，对不对？是什么？罪名就在这儿，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生乱是生什么乱？反罗马人的乱，对不对？反对罗马政权的乱，反凯撒的乱，又是拿撒勒党教党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污秽。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情。然后众犹太人包括大祭司以及他旁边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完全没有讲到说他在传福音啊，完全没有说是他在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当然犹太人他们那个心态里是说，他觉得他是在亵渎神，所以这个人传这种异端我们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他的罪名不是他传福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是他引发骚乱，对不对？跟今天有的时候运动也很像，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做什么，你的一些运动的宗旨或者目的本来是什么，但是到最后容易被扭曲，对不对？然后保罗这就辩解了，说我不是为了引发骚乱，而且我是罗马公民，我不只不过是在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得救要是靠着他。罗马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蛮开明的社会，是一个宗教自由的社会，对不对？相对来讲，因为他是泛神论，所以在他看来，你要传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只不过是犹太教里头一个小教门。你说这个神是真神，那个神不是真神，那对他来讲，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外邦人在信，他也不在乎，他还有一个什么万神殿嘛，对不对？所有的神都供在里面，你耶稣你要觉得他是神，你也把他供进来就好了，没什么关系啊。你就，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讲，叛乱就不一样了，你威胁罗马政权的统治，这就是 capital punishment。所以犹太人是从这里入手。保罗就申辩说，我是罗马公民，你们不能在耶路撒冷审我要去凯撒那儿申辩。啊，这个人居然就最后就可以去的成了。然后当然他们先把他送到了该萨利亚那里的巡抚审了一遍，后面的什么王又审了一遍，然后换了一个巡抚又拉出来再审了一遍，最后把他送到了罗马。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连这个犹太人他自己都知道他们告保罗的罪名是坐不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计谋，耶路撒冷到该萨利亚的路上，他们不是有一帮人聚集说一帮死士，我们要在路上干掉他。如果保罗真的是叛乱，如果他们真的可以把这个罪名坐实，那罗马自然会把他杀掉，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在路上去埋伏要杀他呢？这就说明他们知道自己他们控告保罗的这个都不是事实。对耶稣其实也是这样，对耶稣上十字架最后从罗马政府角度来的罪名是他引发犹太人反罗马。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来到这里就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他被解到罗马之后，大家都会谈论这个事情，到底这个人被抓到这儿来候审他是什么缘故啊，是不是叛乱的缘故？因为他名义上的罪名是叛乱嘛，是引发骚动，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不是反抗罗马政府的缘故。就所有的人去探望他，这么一谈，哦，他确实是这个缘故。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就是说越发放胆，放什么胆量呢？我知道我去传福音，我不是要鼓动罗马人叛乱，我是真的要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多半因我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道，似乎有这个把握。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在罗马皇帝面前审，让双方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他是为了信仰自由，或者他是为了他的信仰在传，他不是为了鼓动社会的暴乱。你看了以后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我就岔开去讲一讲，当时罗马社会好像还蛮先进的，你觉得会不会公民的权益有很大的保障？你想保罗算个什么人，在大树出生，是犹太教里的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分子，后来改信基督教了，到处传教，这个支帐篷的，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对吧？最后一帮犹太人抓住说要把他杀掉，说他叛乱，然后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所以我要申诉，所以就一层一层上报，在凯撒面前辩护啊。 凯撒是罗马的皇帝嘛，到罗马皇帝面前。那你说今天是一个美国公民，他的案子可以最后可能打到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就九个大法官，他一年没那么多时间精力审这些案子，99%的案子估计下面的法院就审，他都不听，都不关心整个社会的东西，他都不听。那你更不说你的状子能成到这川，当川普他没有这个司法权，就是假设在中国古代的话，你的状子能冲到皇帝那儿吗？虽然我们看圣经好像觉得那天最主要的整个社会都是在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在想，对吧，保罗他所周围能接触几个人，也接触不到多少人，然后犹太人也就是整个罗马这个整个帝国里头的 一小部分人，还有其他各个种族的人，他也不是说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感觉他们还蛮有宗教自由和个人公民权利的，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信息也不通畅，今天我们大众传媒这么多，电视网络厉害得很。我这里岔开讲，就是这个信息这么普及，到底对人类社会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或者说对于我们行使这个公共政策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你要去看 CNN MSNBC， 哇，全是川普多坏多坏多坏。你要去看 Fox News， 这川普是多好多好多好，对吧？因为什么呢？新闻它是要点击率的，要吸引眼球。什么东西吸引眼球？就是那种最激烈的，就直接激起你的情绪的东西是最吸引眼球的。所以你看在香港问题上，支持大陆的一方他就放的片子都什么，看这些暴徒打砸抢，大家一看，哇，义愤填膺，这些人为了独立怎么搞这些？那一面呢，就是说我们是争取民主自由，然后放的片子就是，哦，警察暴力。我相信不管是警察也好，还是这个游行的人也好，有那么激烈冲突的就那么一小点，绝大部分人肯定不是这样。但是你在新闻上看到的，已经你的整个的舆论全部被导向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东西。上次讲的在心智上要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什么叫小孩子？不少人都养过孩子。我现在看我们小女儿，她所有的事情呢，从感受出发，她表达的方式呢是表达她的情绪，不经大脑。这因为小孩子他这个大脑的思考能力比较弱，对不对？这叫小孩子。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大人也像小孩子，心智成熟就是说什么事情不能单从你的情绪出发。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呢，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好像也大家没法成熟起来。说香港问题咱们要不要有个说法，因为这个涉及到太多弟兄姊妹了，马上你就站边了。大家心智上不成熟，无法来理智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一探讨，也许因为大家就会被情绪所左右，也许最后导致教会分裂，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我干脆就当它没发生过，掩面不看啊，就像没发生过，咱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我想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所以说其实基督徒今天如果要在社会上通过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基督徒聚拢的在一起的人是川普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对面人是怎么看我。你就是一个在道德上高高在上制高点的人，然后再说我们不行不行不行，他无法去真正的理解或者听你要所跟他讲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没有好好去查经的时候，他是无法说你可以去真正的把他说服，通过政策法令来说服他，或者某些运动。但是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按照你的这个良心来投票，所以绕了这么大圈还是要绕回来，归根结底还是要怎么样，放胆传神的道，把大家带到福音里。福音一旦慢慢的进入了人群之后，一个一个的人他的心思被神改变之后，这些社会问题就自然会解决。所以基督徒的力量永远应该是放在一个一个的人的努力传福音上，真正的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在知识和见识上让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多，对吧？我们的爱心不但是单纯的出于我们的某种感受，而是出于对于神话语真正理解，对于神的一个真的知道上面所生发出来的爱。哥林多13章讲的那个爱，爱是恒久忍耐，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个爱是很，就是很深沉的爱。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他是讲他坐牢的这个问题。有许多的弟兄都多半因我的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道，无所惧怕，这很好。但是下面就开来了，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哦，原来这些传的人哈，还不都是一样的。前面一节里想到说多曼因我受死的捆锁就笃信不疑的这群人，是不是出于好意？还是说这个多半里头包含了15节里头的出于嫉妒纷争， 有的是出于好意。那总而言之，有两个动机，有的是出于好意，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就是出于嫉妒纷争的那一等。十七节，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解经家们说这个地方并不诚实呢，可能翻译成并不纯粹、并不纯洁更好。不是说他讲的东西是假的，而是说他这个动机不是因为爱罪人，为了拯救世上的人，不是为了那个单纯的动机，而是出于什么其他的动机，是出于结党，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传福音会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啊？
纷争结党，那不就闹起纷争来了吗？坐实了保罗的罪了，告他的事说他是人，
这个挺有道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的解经家说会说他是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坐在监牢里，他恨不得出去传福音，对吧？然后那些人他传福音是为了是要显示，你看我们都有能耐，他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就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心里就会为这个福音的事情焦急，他心里就更加的难过了，这叫增加他的捆锁的苦楚。有一种是这么讲，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些人出于一个不好的动机。 OK， 但是保罗这里怎么说呢？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个时候他又在讲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动机怎么样他都不在乎，我的苦楚增加没有增加他也不在乎，他在乎是福音究竟被传开了。那你说这些人传的福音是不是纯正的福音呢？没有讲到这些人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对所有传福音的人，如果传错误的福音的人都是这样态度的，对吧？包括耶稣基督也好，什么样的人是坚决要反对的，而且有时候用词非常的犀利，就是甚至到了一种
毒舌的，
毒舌的种类哈，那是施洗约翰讲的。保罗说你看这些人如果要传的与我不符，他就可受可阻，对不对？割礼的人我恨不得他们自己都把自己割绝了，我再说你们要他们要到咒诅，就是天使都要受受咒诅，斩钉截铁，就是这么狠。这里怎么回事？这又何妨呢？有什么关系呢？那难道说这些人传的福音很纯正吗？但是保罗所反对的那派人最主要的是犹太人要在福音之外加上律法，要把旧约的律法加在福音里一起传给外邦人，对不对？保罗最反的就是那个，所以说话说得很狠，就是好像跟他们势不两立，连彼得稍微沾点边，对吧？不是在加拉太书里说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后来犹太人来了他又不跟外邦人吃饭，那好像意思就是怕犹太人，这个做法给那些来的犹太人就背书了，所以他就被站起来，立刻当场就站起来说你讲的和福音不合，就这么厉害。这里我觉得第一，他对动机是完全抛在脑后；第二，就是这个地方我想这些人传福音你说能有多纯正啊，他们能传什么呢？他不就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罗马书这些人看了过没有，你说保罗写了一封信有人抄几个人看，那如果外面的人出去传，到底谁能传出像罗马书那么纯正的福音？所以他这里的福音你说它的纯正性，我相信说它可能不是那么全备的福音，那么完整。那保罗这里说也没关系，无论如何不管是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为在当时罗马这种情况下，你想面对的是外邦人，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谈论这个福音的事情，我就很高兴。也许有的人第一次听到福音不是那么全备的福音，但是我这些人听到了，我就很高兴。就有点像那个杨安泽前一阵辩论，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民主党的辩论，杨安泽他一直在那儿谈那个 universal income
dividend
啊，一人每个月给1000块钱，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一个月收到1000块钱。那他刚刚开始他整个是被 ignore 的嘛，对不对？没人理他。结果最近的一个辩论呢，然后他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 Warren 也跟他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几个候选人，一个是那个卡斯特罗，还有一个那个叫 Gabbard 也同意他这个 idea。 OK， 哇，他就很高兴，就起码我现在有十几分钟大家在讨论我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以前我这个问题说出来都没人理。所以保罗这里好像有点这种味道，就是福音究竟被传开了，已经开始扩散出去了，外邦人的社会里绝大部分的人他没有那种犹太人的那种旧约的律法的观念在，所以他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我要迅速的让这些福音把那儿传出去。想到我们今天对于福音怎么看， 恐怕也多少有一点中国味道。就是说今天的华人恐怕十个里头还有八九个恐怕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四面开花，就是各种方式的出击。你是灵恩也好，你是改革宗也好，你是医治他愿意来也好，或者怎么样都行，福音都要传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那些聚会，如果他们有福音聚会，人很多，我们也为他高兴，因为无论如何福音就已经给传开了。那以后再说啊，到底什么是比较成熟的做法，可以再来慢慢谈，没关系，先把福音传开了再说。这个事情是在神的手里，对不对？最后教会里到底什么是纯正的，什么是不纯正的，最后是神来对他的每一个仆人显现，他要在他面前交账，你并不为那个东西负责。所以在今天就有一些很极端的改革中，他就会非常的批判啊，就是你要没有讲你的福音不全备，他就会就是攻击的就很厉害，就说你罪讲的不深，只讲爱或者怎么怎么样。但你是不是要用那么激烈的态度去对待其他的弟兄姊妹？虽然你可以不赞同他们的这种做法，那你就自另起炉灶自己干呢，对不对？你人干人家的，对不对？因为有的人确实，比如说林恩，确实对很多人有很多造就啊，对不对？神在里面做工，你让他去做呀，你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尤其是来抨击说那个不是出于神的灵，是出于鬼的灵。那你这样一讲，怎么样？你这福音派或者什么改革宗，说的难听点，就是我们也都是讲道理，讲了好多好多，越讲越死气沉沉，对不对？就是好像没有生气。当然，我们要心智上要做成人。我们以前在那个亚特兰大聚会啊，本来在一个大的聚会里头，后来我们觉得说那个地方的福音工作需要分出来，需要主日子聚会，因为大部分弟兄姊妹不同意，所以我们就分出来自己开始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不说伤害吧，就是因为大家的不理解或者怎么样，会造成一些心理的伤痛，应该说。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反过来就会有点质疑你自己，到底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因为第一你要问你自己，到底动机纯不纯，到底我是因为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还是因为我有野心，我想证明说我比你们干得更好，就像这里这帮传福音的人对保罗一样。第二，圣经上说你们要合一嘛，对不对？要同一的心智，同样的脚踪，那你这样不是造成分裂吗？你确实你看很多弟兄姊妹他心里也不舒服啊。所以这段经文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可能绝大部分那个感情上的东西已经过去了。我想就是福音而言，从现在来看起码那里传福音的人更多了，以前那些弟兄姊妹就看你们出来干，他干得更起劲了，那不是挺好吗？然后这里确实你也接触到一群更多的人，所以说无论如何福音究竟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joy 喜乐这个信息出来。但是这里的翻译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准确的地方啊，因为这个话你如果看的话，说为此我就欢喜，好像我就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听着这个话你是怎么理解他在说什么，他表达的是什么。反正我开头读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为此我就要欢喜，为此我就想要欢喜，欢喜不够还要再欢喜，是不是有点这样？英文是说 I do rejoiceAnd I will rejoice. 他不是说他在意志上要欢喜，然后更加的要欢喜，不是说我主观的一种追求，而是表示客观实际的一种状态。我正在欢喜，而且将来我还会继续欢喜。这个意思很不一样，表达出他当时真正的那种心理的状态。他在监狱里没有自由，想传福音也传不出去，没法像他自己想象的方式传福音。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我们有力量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喜乐。保罗说的他不是在追求喜乐，而是喜乐就在那儿。所以这个喜乐是一个副产品。 C.S. Lewis 讲的喜乐不是你可以追求得到的东西。你有没有尝试着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喜乐？我也这样祷告过，我在想说你从神来的恩典不在我里面充满的时候，我怎么出去做这事情呢？我就硬着头皮干得很苦很累，哎呀干了半天也没果效，看着哎好像你怎么喜乐，你不是越来越丧气吗？但是喜乐是个不，但你去求的时候他就不来，为什么呢？他说他是最 hesitant 最迟疑的一个被 convert 的一个人，最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是他脑子里太多太多的这种，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文学家，他有太多太多的思想，他好像是说被耶稣强拉硬拽的给拖进门来了，在这个信仰的
追寻过程中 surprised
by joy。 这本书挺不错的，他就说这个喜乐就是就好像愤怒啊，你在愤怒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事情愤怒，一旦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说我为什么愤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愤怒消失了。或者说爱，你爱这个人，如果你突然脑子里开始想，哎，我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你在研究你自己这个爱的时候呢，你那个爱就不在那儿，还有点哲学意味，确实是这样。所以以后大家生气夫妻吵架的时候教一个诀窍，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就是情绪发作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理智了，就是我想怎么伤害你我就直接的发泄出来，就是要回到小孩子的状态。 OK， 你就想想，哎呀，你不要想说这个人好，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法想得好，你觉得他很糟糕，你就想，哎，我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呢，哎，就喜乐是一样的，你在追寻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你的那个目标放对了，喜乐自然而然就来。他做了一个比喻，就喜乐就好像路灯的那个 lamp 灯柱子，对吧，它发出光辉，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我要在这个路上走，我在路上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你就经过一个一个的 lamp。 当然神是那个永远的光，永恒的光，耶稣说我是光，凡在我里面的就没有黑暗，真正最终极的来自于神的喜乐是在他里面找到的。但是你不是为了找到他的喜乐而得到喜乐，跟他越近你就真的会有越有喜乐，这确实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刚才托尼弟兄讲，我们所谓的使命感或者意义感不是说我去追求来的，而是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为了神跟那个真理最本源的东西所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来了，因为它本来就是那样的。这种所谓有意义的感觉也好，喜乐的感觉也好，所有这些东西它本来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你跟他越经济你就会越经历到这些东西。保罗说现在我就很喜乐，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可是他经过他的思索整个事情的判断，就虽然这些人动机很不纯，我在监狱里好像环境也很糟糕，但是我有喜乐，我正在经历喜乐，而且我将来还要经历喜乐。哎，这个是真的，不是吃到美食以后的那种满足，也不是你得了彩票的那种狂喜，也不是你看了个足球的那种激动，也不是看到美景那种愉悦。我觉得更像什么呢，你完成了一件，比如说你做过木工活，做好了一个东西，或者你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慢慢的成长出来，是一个走在属神道路上的人，你心里的那种满意，或者你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你听到看到一个杰出的作品里头的所生出来的那种愉悦的，在基督徒的喜乐中，就是还伴随着说付上代价 ，OK， 在爱心里的劳苦，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里所做的劳苦，你在神的话语上，你昼夜的思想，你越来越感觉到你接近真理，想的越多，你花的精力越多，你离他的就越近，那你就不就是离他那个本源的光就越近吗？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从他来自你的满足，真的可以让你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看得更清楚 ，priority 也能排得更清楚，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说，当你觉得发现哦，神的光的时候，照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会喜乐的。然后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哇，这个词又是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他这里不是说不是说因为我相信，他是说因为我知道 I know。 什么叫知道呢，就是你有切身经历的理解，你可以说我理解这个数学公式，但是和你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我知道这个人，从我的感官，从我各个方面来明白你。他这个知道当然是出于信心的知道，他是因着信就知道，他可以确信的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坐监狱这个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当然甚至在涉及到如果我被放出来当然是得救，如果我不被放出来我也许面临死亡，然后他马上就要开始讲他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了。当然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使你的爱心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加上说，如果我们的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离神越来越近的时候，你的喜乐也会增多，而且你会更知道，你会更明白，不是那种脑子里头的理解，而是脑子的理解 以及你心里的感受都可以，那样我们就会有力量。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